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这次春节和大家一起呢学习称赞净土佛摄受净。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是阿弥陀经的另一个译本。那么这部经传到中国有过两次的翻译，那么一次呢就是要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后来呢就是家喻户晓，并且呢普遍流通。那么大家平常念诵的就是这个本子。那么数百年后呢，唐朝的玄奘法师又依靠梵文的原本重新翻译了。那么这个本子呢，千年以来很少有人讲文读诵。那么这次我们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呢？在我看来，两宗一般各有千秋。那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呢，就是简要流畅；玄奘大师翻译的呢，具体相似。那么我们讲唐本，也就是说玄奘法师翻译的，会得到很多细节的了解。那么学习之后，对于读诵受持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版本有直接的帮助，也更能把握鸠摩罗什翻译这样的一个法的要义。所以呢，这次我们就选择学习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然后《弥陀经》，然后呢就是《观经》，这殊胜的三经当中之一的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有两个版本，当中呢，这次我们就是依靠唐一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版本来做这个学习。那么这次呢，还只是浅显的做解释，那么起一个基因初级的作用，以后呢，有机会呢，再对本经呢做深入的讲解。那么下面呢，就是开始讲解经题。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到称赞净土佛摄受净。那么大家需要清楚，我等道士释迦牟尼佛曾仰赞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以及十方诸佛为了以方便利益安乐本土的友亲，各自呢在自己的国土当中劝诸友亲信受这个法门。那么一次因缘会升起信戒，那么升起信戒者决定被阿弥陀佛以及十方诸佛所摄受，从而呢无碍往生极乐净土。那么以这个内涵为主体的缘故，这部经典呢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那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典，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精通这样法，那100%被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会摄受，而且呢没有任何障碍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为了承办这样究竟的殊胜利益呢，专门就称赞净土佛摄受这样的一个法义。那么对于这个经典呢，又取了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的名字。那么以下呢就是介释经文。那么经文上这样说道：如是我闻，意思薄伽梵在色罗发足士多陵寂故度缘，与大比丘总1250人聚，一切戒时遵书声闻中望所识大阿罗汉，其名曰尊者舍利子，摩诃摩坚念，摩诃迦舍，阿利律陀，如是等诸大声闻二位上受。那么我们清楚，这是经典开头的真心训， 也就是为了证明经中所说正是可靠，那么从而呢使我等众生深信真实信心。那么佛经的开头标出六种成就，所以呢这里说到入世是心成就，我闻是问成就，意识是事成就，薄伽梵是住成就，然后色罗发住施堕林即故度愿是处成就，然后大比丘众灯是众成就。那么这个众成就当中，其中包括了常睡的声闻比丘众以及无量菩萨众，还有呢就是天龙八部忍费忍等大众啊，这就是众成就。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就是今天开透的真心序，标出六种成就。那么这一点经文啊，让我们明白的确实我们要相信，而且呢证明经中所说的全都是呢佛的第十一愿正是可靠，从而呢让我们心里面呢升起真正的信心。是这样一个问题呢，在读诵数次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忆念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字字句句都是正是可靠，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也是呢证明这个经中的所有的法义啊非常殊胜非常可靠，而且就是呢第十一愿真实的法义。那么这里一次呢就是说，结集者阿难说啊，我是这样听佛亲口说的，所以叫如是我闻。那么意思，那么师尊在舍罗发城智多林即故度愿，当时呢有常睡的声闻中1250人，他们都是得尊年长为人们所供侍的圣者大罗汉。那么其中呢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奢，还有呢就是阿尼律陀等诸大圣问，作为声闻众的上首。好，下面经典上又说到，佛与无量菩萨摩诃萨俱一切借诸不推转位无量功德众说庄严，其名曰妙吉祥菩萨、无能生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如是等诸大菩萨二位上首。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仅有声闻众的上首，并且呢有无量无数的大菩萨众，这些大菩萨们都安住于不退转位，而且呢以无量功德庄严他们自己的心。那么其中呢说到妙吉祥菩萨就是文殊菩萨，还有这个无能生菩萨也就是弥勒菩萨，以及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等等诸位大菩萨，作为菩萨中众的上首。那么大家需要清楚，从这里讲到的菩萨大众就可以看出啊，净土法门极其甚深不可思议，它不仅仅是薄地凡夫声闻缘觉乃至地浅菩萨所修的法，包括登觉位的诸大菩萨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等，都是这部法的领受者。所以呢需要知道，其实啊净土法门是佛过地所行境界，是从如来发生智慧大悲愿力之中所流现，所以呢唯有大智慧者方能正视心受正视去入，因此呢以文殊菩萨作为上座。而且呢净土法门是道是释迦牟尼佛教法之中引导我等众生得到正式利益的大法，因此呢要付诸给不处弥勒菩萨，一边在当赖龙化善辉度妥众生期间大力弘传弥陀净土法门。所以呢这里就讲到第二个无能生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并且呢这个净土法门需要 以恒常进经不休息才能成就庄严净土。因此呢，说到了常精进菩萨和不休息菩萨。那么像这样参加这场法会的每一位声闻阿罗汉以及诸大菩萨们，都各自具有殊胜的功德。那么既然他们都成为本法的受持者，可见无论是旧法界当中的哪一类有情，最终都要以净土为归宿。也就是说，一切修行的最终结果就是换归一真法界，证入常寂光净土。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彻底圆真法性的究竟方便，最殊胜方便，也是呢万善通贵的法门。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呢，有大菩萨众，而且呢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等菩萨中众的上首代表参加这个殊胜法会，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又这样说道：佛有弟子大梵天王看任戒主护使四王如是上首拜迁俱之拿欲多属主田子中给予世间无量天任二数洛等为文法姑俱来回坐。那么就是说啊，当时参加法会的大众不仅仅有南瞻部洲人道的众生，还呢就是包括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的天等大众。那么其中呢有余界33天的地色天王、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还有呢就是护持四天下的四大天王，他们呢作为天众的上首，带领拜迁俱至那于多数的诸田子中前来听闻正法，以及其余世间里的无数天任阿修罗等大众，那么为了听闻这样殊胜法的缘故，都来到法会当中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经典上又这样说道：24尊稿舍离子，如今至佛欲使西方续此世劫国拜迁俱之那一多佛土，由佛世界名曰极乐，其中四尊名无量寿及无量光，如来因正等觉嗜好圆满，今现在必安稳住持，为主有亲宣说甚深微妙之法，宁得速生利安乐。那么以此呢，当时啊，我等道士释迦牟尼佛告诉智慧第一的舍利子尊者：你现在知道吗？在我们地球的西面，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乃至经过了距离娑婆世界百千俱至那一座的佛土，那里有一个有佛住世的世界，名叫极乐世界。住持那个世界的世尊名为无量寿佛，或者呢无量光佛、如来应供正能觉等嗜好居住，现在与极乐世界当中呢安稳住持，并且呢给佛土里的诸有情宣说甚深微妙的法，让他们呢都得到殊胜的利安乐。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里说到安稳住持，就是指非常稳定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由于无量光佛的寿命极长，与无量界之中一直安住在极乐净土，因此呢我们往生到极乐净土之后，就可以永远一直阿弥陀佛，而且呢阿弥陀佛为助游亲宣说深深微妙之法，也就是阿弥陀佛呢会不断的说法，只要我们深入极乐世界，就能时常听闻到各种深深微妙的法音，阿弥陀佛呢会成为我们开发如来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强有力的祝愿。那么王生者呢会 因此得到无比殊胜的利安乐。那么这里的得殊胜利安乐，大家需要清楚，主要之获得不推算的利益。意思呢是说，任何人一旦渗入极乐净土，那么从此之后呢，永远都不会推转了，也就是再不可能升起执着我和我所的念头，不会起一丝一毫的烦恼，不会造任何的忧罗业，不会退入流转生死之位，也不会退之声闻愿觉二乘道当中，并且呢，终究达到念念之中流入一切智海。由此呢，迅速圆满自他二理。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得殊胜利安乐。因此呢，不仅仅是我们，包括已经开悟的人，也会非常希求往生极乐净土。这个问题啊，一方面来说，初开悟的人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虽然认识了本性，但是呢，力量还不足够，也就是遇到违愿的时候呢，还可能会退转，极有可能出现所谓悟后密的情况。那么另一方面呢，虽然已经了悟自性，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断障证得，速度会比较慢。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自戒一直过为佛，就能即寻速的成就佛果，也就是凭借阿弥陀佛原理的加倍开悟的人，一往生极乐净土，就能立即登地，迅速成佛。因此呢，为了得到阿弥陀佛愿害的殊胜加持，开悟成就的住持大德们也非常希求往生极乐净土。而且呢，由于阿弥陀佛强大的加持力量，能够使得一切凡夫圣者往生之后，顿时开发本性，现显神通，消灭业障，愿成普贤行愿等等。那么以这个缘故，普贤菩萨也是呢带领华藏海会的大众一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确确实实以往生后啊，他的殊胜的利益太不可思议了啊，是这样。那么下面经典上又这样说道：由舍利子，何因何缘，必复世界名为极乐。舍利子，又必界中住游亲类，无有一切身心诱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是故名为极乐世界。那么以色列名为舍利子啊，你知道是以什么缘故这尊佛的世界成为极乐世界呢？舍利子啊，因为那个世界里的一切有情全部没有任何身心诱苦，而且呢恒是唯一受用无量的清净喜乐，因此呢称之为极乐世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名称都是呢予以事实而安立的，否则呢就成了有名无实。那么在无量无实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成为极乐，必定有其特殊的含义。为了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不可思议的智慧，对我们有不可思议的大悲心，就把我们，让我们彻彻底底了脱生死，很快速成佛，来了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无比殊胜的一心道的净土法门。所以呢，就是要知道这个不可思议的殊胜利益，我们从各个方面需要知道。那么我想这个呢，我们从极乐世界相反的，也就是轮回娑婆世界这一块非常苦，特别苦，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乐，根本谈不上什么极乐。那么这样一座比较娑婆世界轮回的这个苦，极乐世界的真正的乐差距太大太大，而且呢纯粹就是一个苦和纯粹乐到极点究竟的一个安乐。所以呢，就是这个差距呢的确是天壤之别。那么我们做比较才能眼里娑婆世界求生 西方净土。而现在以极乐两个字的含义，我们从各个角度真正理解它殊胜的含义的时候呢，确实自然而然产生信心和求生净土的愿望等等。所以呢，为了这个极乐的含义让我们理解的话，我认为在这里呢，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它翻面的方面，也就是说善界无岸，众苦从满。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极乐两个字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要知道娑婆世界里的众生居住一切身心诱苦，也就是身心上面不断的感受苦苦、坏苦、辛苦的逼闹而不得自在。我们众生的感受只有三种：苦受、乐受和色受。如果我们感受的是苦受，那么身心会自己受到逼闹。譬如说在身体方面出现生病啊、受伤啊、感受饥渴、寒热等等的痛苦，这个时候呢会非常难忍。或者呢在内心方面来说，出现焦虑啊、忧愁啊、抑郁等等的情绪，以及这个出生各种烦恼，这个时候呢也会非常痛苦。那么这一切刚一出生就会逼闹生性的种种苦受，这个叫做三根本苦当中的苦苦。如果我们终身甘受的是乐受，也就是人们喜爱的所谓快乐，比如说看到喜欢的人，遇到喜欢的境界，受用各种愿意的无欲流程等等，这个时候呢身心会出生喜乐的感受。那么由于这些愿意的经都是呢因缘所生的法，都是呢无常心毕竟坏灭，那么当他们坏灭的时候啊，以内心当中的贪着得不到满足的缘故啊，先前的安乐就会成为逼恼内心的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内在心里会非常苦恼，难以忍受。比方来说，你现在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荣誉，自己心里呢非常兴奋，也非常当作这种乐受。那么当你失去这种荣耀，那么名誉的光环呢戴在别人的头上，你变得一片安然的时候，你内心里就会没有办法接受，会出生相当大的一个诱惑，甚至呢不敢做出来见人。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圆满，所有的快乐，最终必定会坏灭一空。那么到坏灭的时候呢，决定会非常痛苦。所以呢，一切犹如乐受都叫做坏苦。这是三根本苦当中第二个坏苦。那么我们在不苦不乐的这个时候，由于众生的十天里面呢充满了烦恼种子和苦种子啊，也就是说无取因一直随着先前的业和烦恼的力量在云专着，并且呢每一刹那都被出生厚厚烦恼和苦的种子所随住。那么实际上呢，这种不苦不乐的色受只是暂时没有现现坏苦苦苦的一种苦瘾状态。那么一遇到相应的外缘，立即会应生烦恼和种种有苦。那么由于无趣运完全没有自在，唯以睡坐现前业和烦恼的力量而转，那么一切的色受以前六为苦相，所以叫做行苦。这个是三根本苦当中的最根本的行苦。那么这三个苦呢，我们通过比来讲，这样的话大家非常清楚啊，三苦各自的相状。比方来说，一个癌症患者当癌痛发作的时候，他会痛得在床上打滚，会觉得生不如死，这就是强烈的苦苦现性了。如果这个时候给他服用一些足够量的镇痛药、麻醉剂 那这样的话是通过右缩换界，它就会感觉舒服一些，这就比坏裤。为什么叫坏裤呢？因为啊，这种状态呢很快就会消失，又会落到痛苦当中。如果这个爱憎疼痛没有发作，处在一种不哭不乐的状态当中，这就是行苦。意思就是只要他还是一个癌症病人，那么身体里的癌细胞仍然存在，他的身体就会不断不断地感受各种的痛苦。所以呢，具有癌细胞的身体就叫做苦印，这就好比是辛苦。那么同样，我等众生在生死轮回之中不断地流转，每一个刹那都是呢辛苦境。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刹那都被佛祖具有无量烦恼种子、苦种子的报复，没有去处。那么即使升到呢无色界天，在定境当中安住万亿年，也无法摆脱辛苦，就像一个癌症病人长时间进入睡眠一样。那么等到他相续当中不动业的舍利穷尽自是，马上就会从定中出来，那时候呢烦恼种子、苦种子遇到冤又会掀起起来的。那么这里我们讲一个佛经当中所讲的真实的供啊，那就非常清楚了。在涅盘经当中讲到一个命叫做鱼头南妇的天人，他过去以欲界身修这个非相非非相定的时候，在这个水边树林下打坐，那么由于旁边呢有很多很多废料惊动他，结果他当时呢起了嗔恨心，法师说我以后要变成废力吃掉这些鱼料。那么后来他修成了非相非非相定，在定中呢安住了八万劫。那么八万劫过了后呢，他从定中出来，那么由于先前业的势力已经成熟，所以呢他立即呢变成了一只废力，不断的胆识欲料，是这样的。因此呢，沉溺在生死轮回里的我等众生，只要没有解脱不去因，无论专身到哪里，始终处于苦因当中啊。就拿我们人类来说，从圣到死无非就是苦，从我们入胎开始，十个月住在母胎里面受尽了苦，刚一出生就会哇哇哭，哇哇哭就是宣告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感受痛苦。还拿就是随着生命不断的潜流，各种的病苦、爱别离苦、缘憎会苦等等四场逼恼身心。那么一晃几十年过去，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而内心里面的烦恼种子、苦种子不但一点没有消除，还增加了许许多多。那么卸掉了这个愁皮囊之后，又换了一个皮囊，继续走充满苦难的生死轮回之路。在此期间，即使暂时遇到可以的经，感受一种虚妄的兴奋、狂热、喜悦等等，这些也不是真实安乐。那么像这样从前到后整个观察一遍，就会知道轮回纯粹是苦的自性，没有半点的真实安乐可得。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善界无安、众苦从慢的含义。那么极乐世界呢，连哭的名字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娑婆世界这样生死轮回当中呢全都是呢哭充满的。那么想西方净土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可以下面进一步讲，归纳来讲就是无足诱苦，存以喜乐。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是安乐呢？啊，就像刚才说说的爱憎欢乐的比喻，什么时候痛过治疗，他身上的癌细胞彻底从根灭除，那么从此呢就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再不会 自身任何的病苦，那么这样叫做真实的安乐。意思就是说啊，当你通过修行彻底灭尽了苦因，解脱了忧恼因，从此之后呢，再不会发生烦恼业苦，这才是真正的安乐。那么按照同土的教理来讲，通过自力的修行，在多生累劫当中积累福慧两种质量，才能最终达到灭苦的涅槃。然而呢，这对于无作恶事，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乘着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彻彻底底解脱一切身心诱惑。原因就是经中说道，毕节中住右亲雷，无有一切身心诱惑。意思是说啊，那里没有任何因身诱惑的因缘，即不会现起烦恼造作住游楼耶而成为苦因，也不会从身心上出生任何生老病死、爱别离、缘憎会等等的苦相。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白极乐世界呢彻底远离八苦，也就是说由于往生者全部从莲花当中化身，身体没有肉体的形制，所以呢没有圣苦，而且呢往生后不会在业报身体上面出现什么肝病啊、癌症啊、肺病、等等的疾病，所以呢没有这个病苦。还呢，由于阿弥陀佛的悲愿摄持，极乐国土的天人们全部寿命无量，没有老苦死苦。同样的，在极乐国土当中，全部都是住上善人，清净还会重，所以呢不会有怨憎会苦。还有极乐国土当中啊，大家全部都是呢依法相教，没有世俗的染污自净，因此呢没有任何爱别离苦。同样凡是心中所想都能随意化现，一切受用自然现前，所以呢在极乐世界呢没有求不得苦。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无取应苦。我们知道在娑婆世界里，我等众生的色受相行识五蕴，整个就是造苦的一个机器，也是不断不断出生种种苦的一个容器。而一深入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些右落无因就会发生转变，无根说对的经都是那清净的设法，根经戒除自私，智慧出生无漏落，并且呢不回其颠倒的相，先起的唯就是佛法清净的相，而且呢智慧应生清净的法性，出生清净的智慧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往生之后呢，整个无因智慧不断的涌现功德，成为愿证佛道的一个工具。所以呢在极乐世界呢没有苦因，没有苦苦坏苦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大家要知道，一旦深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愿不可思议的未胜利就会自己入到你的心里面，就会使得你相续之重的烦恼重之苦重之再不会现行，一刹那也不会现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受到弥陀冤害的价值之后，就会发生转化，从此之后呢再不会生气下至一刹那的执着我和我所的念头，不会再现行任何的烦恼，也不会再造作任何忧乐的业。虽然凡夫往生，那么心中还有烦恼和业的种子没有断，但是呢由于根本不会生起我和我所的想法啊，所以呢他们丝毫不会现行。就好比说啊，即便种子存在，但是呢没有穗土阳光等的助愿，那么种子呢也不会发芽。那么像这样没有因生烦恼业等的助愿，又怎么会掀起烦恼出生忧苦呢？这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在西方极乐世界之中，由于一切的见色闻声等等都会呢寂灭你的烦恼，使得身心安稳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不会出生任何轮回方面的杂染法。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往生以后呢，往生者你的运经过弥陀愿海的转化之后呢，已经不再是苦因，不再是苦的一处了，也就是无有一切身心诱惑，并且呢唯一成为乐因，回向于不断的出生无量的清净喜乐。所以呢经典上就说啊，未有无量清净喜乐。那么深入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会恒是受用纯以清净的法喜乐。天亲菩萨在往生论当中也说到，爱乐佛法威，参善昧为是。那么这就充分说明极乐净土的圣宗能够不断的受用法喜乐，就像事物啊，人住之人藏样身体那样，圣众呢以佛法的广大喜乐位和禅定妙乐住持圣心，张扬善法，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比如说在借助西方净土软抱的这个时候呢，唯一出生无漏乐，也就是远离染爱自乐啊，也就是说由于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卫生力加持往生者的心，所以呢在借助西方净土万物的时候会出生殊胜的安乐，并且呢在生乐的同时呢，心里没有任何爱作贪作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杂染的状态。那么受用发喜乐的清心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呢在《法华经》里面讲到，日月等明佛言说妙法的时候，与会的大众一直暗坐听法，经过了60个小节，就像一顿饭的功夫一样，没有一个人身心上呢出现疲倦等等的感受，这就是由于他们都处在极深的法喜乐当中。所以呢到极乐世界受用法喜乐的清心就是这样的。从这些方面我们大家就知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太殊胜了，唯一受用清净喜乐，根本没有办法用思维用语言来衡量。而且呢从你往生之后知道成佛自见，不会感受一丝一毫的诱惑，自会辗转不断的出生无量无边清净的法喜乐，也是无杂染的法喜乐，是故名为极乐世界。由于这个原因啊，阿弥陀佛的国土叫做极乐世界。那么这一上呢简略的介绍呢极乐两个字的含义。总的来说啊，往生到那里之后就能彻彻底底摆脱所有的一切苦，唯一受用极深妙的法喜乐。所以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就应当升起极大的欢喜，应当呢立下坚定的誓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劝说极乐净土法门的原因。所以呢我们不要辜负师尊的说法，应当呢一心发愿求生极乐净土。而且呢大家需要清楚啊，下面道士释迦佛会给我们具体的讲说阿弥陀佛的世界成为极乐的种种原因，也就是世尊会一项一项的给我们讲在极乐净土里面有多少种安乐，有多少种功德庄严等等。那么这样当你本人正式了解到一宝奇界正报有情等等各方面的功德之后，就会由衷升起求往生的心。那么学习下面的经文自见，我在这里首先简单讲讲学习净土法门的方法。那么首先呢就是通过学习经文要正确的把握住经中所讲的内涵。 也就是你本人心里对于极乐国土的功德庄严要非常清楚，一提起来就能了然现在自己的心情。之后呢，要反反复复穿习这个法印，真实的去体会那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让这些法印呢渗透到你本人的心里面，成为你本人自己的观念。当你完全理解经中所讲的内涵之后，就要进行大作思维。比如这样想，这些报书、报汪、报花、报慈、功德虽、微妙法音等等，多么好啊，极乐净土多美妙啊，要反反复复的讯息，从而呢真正升起爱极乐胜过爱娑婆的心。那么像这样熏习的非常纯熟之后，自然而然会出生一种希求的心、相望的心。这个时候呢，回想但愿我能早一点升到极乐净土啊。那么这样不断不断的熏习，就会不断不断的发起求生极乐的愿。那么通过不断不断的加强，这种愿心就会在你本人的信念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在修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什么都非常顺利，非常有把握，无碍的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当中了。所以呢，大家需要清楚，其实对于净土的法力穿习多了之后呢，就会发生作用。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文字上的理解，但是呢，通过不断不断的熏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再想起极乐国土里的一切，就不会觉得是在讲一个天方夜谭，不会觉得在讲一个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事，心里会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家园。往生极乐呢，会逐渐逐渐成为你自己的一种心愿、一种情操、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最大的梦想。像我自己来讲，现在就常常喜欢读净土的经，讲净土的经。那么自从确立了往生的目标之后，就根本不一样了，会觉得佛经里所讲的每一件事都是呢切身相关的，而且呢看一看佛经里讲到的极乐国土功德庄严，自己的心里呢都很欢喜，想一下这些都是呢很相望的。那么这样之后呢，这种愿就能摄持住你本人的身口意，从这里呢，你本人会正式发起弃修净土的心，会开始真正修集往生的清净质量。那么总而言之，首先你本人要对极乐世界的情况升起真实的生解心，把这些法印呢全部纳入你的内心当中，之后呢自然而然会升起求往生的愿。从你升起真实的愿心，到你真正往生之间，往生极乐就会成为你本人心里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的一个事，这就是真实的净土情感。就好比说啊，一个客居异国他乡的人，到年老的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很深的故乡情，会经常怀念自己的故土。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心里，自己的生命跟故土是不可分割的，一提到那个地方，绝对不是漠不关心、无所谓的一个态度，而是呢，对于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一幕幕的景象，都怀有很深的感情。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习这部经典，学习净土这个法门，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让净土的法义跟自己的心完全融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品尝到净土的法味，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否则啊，极乐世界再殊胜，也跟你毫无关系。因此呢， 我们要培养金兔的情感，啊，这个非常重要。只有点燃了金兔的热情呢，才能从心底渗出，涌出敬业万行。从此之后呢，敬业修行就会自自然然的全部渗透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语言当中、你的思想当中了。之后呢，它就能通摄你的生命，使你一心归投西方净土。那么这样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净土修行。其实说起来道理很简单，也很朴素，没有什么谈玄说妙的一个地方。关键就在于每个人要真实的去做。只有你实实在在的把佛经当中的每一句话一句一句的全部刻在你自己的心板上面，真心的去学，才会起很大的作用。否则呢，如果只是把这些当作一种知识去了解，法语跟你的心还没有办法融合，那么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也很难得到真实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我们自己啊，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确确实实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极乐净土不可思议的种种功德，以及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种种功德，包括阿弥陀佛在印地作为这个法藏菩萨身份上发的不可思议的48大愿等等，弥陀愿海各个方面呢，如是如是思维，如是如是讯息，那这样打动自己呢，而且呢，就是真正真正从内心深处发起强力的一种愿望。这样的心一起来以后呢，心思任何善法，点点滴滴全部倒给极乐，万善通归。而且呢，这个呢是从内心深处呢，特别特别重视，特别有力量，特别如发，而且呢善事善终，这样的方式来究极这个往生的质量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清楚，这种修法，这种读诵受持呢，确实非常有效，加持当下当下就得到了。而且这个时候呢，极乐世界的一切的一切，阿弥陀佛的一切一切，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价值，全都是现成的。只要你的心投入进去，当时你自己的心里面就体会到确实不可思议的一个真实利益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需要这个又质又量，实实在在的在自己心里面呢，要培养对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大家共同发愿做殊胜的这个回向。
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宝。